好，非常的感恩哈。那我们今天又是主日，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主啊。虽然今天这个有打台风哈，但是看到弟兄姊妹依然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我们是有福的啊。在现场的是有福的，听直播的是有福的，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在耶和华面前都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下我们 PPT 上这一节的经文，出埃及记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好，我们知道这节经文就是讲在出埃及记里面啊，埃及的法老啊，本来想残害以色列的男婴，但是收生婆他们敬畏神，不肯做这个恶事的时候，上帝就保护他们，而且上帝赐福给他们。所以这两个收生婆呢，上帝叫他们成家立室，使他们家道丰盛。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那所以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知道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只管敬畏上帝，我们必然丰盛。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一定要掌握什么很多赚钱的方法我们才能丰盛，而是只要我们敬畏上帝就能丰盛。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第十九讲哈，我们讲他的恩召。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都是充满了恩典，都是充满了荣耀。然后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带来的是那种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属天的指望，而且在上帝的恩召当中，上帝给我们何等的丰盛，而且上帝的恩召里面要向我们显明浩大的能力。所以凡是领受上帝恩召的人，我们都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领受上帝恩召的人，我们是被上帝那创天造地的话语呼召出来祝福的人，所以我们会大不相同。我们感谢主。那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远超一切的基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把以弗所书这卷宝贵的书信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属天的真理。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传讲的关于你自己的真理，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让讲台能够把你的真理讲解得清楚，使你的百姓更加认识你，知道你是怎样的远超一切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大有力量。也特别求主你加恩赐福你所有的百姓，让我们因为认识你，我们刚强壮胆。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让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愿主你丰盛的恩典，愿你大能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得胜，使你的子民都大得安慰，大得激励。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那我们请大家呢，跟我一起，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好到二十三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你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好，这里面就是保罗在这里为我们祷告，然后他求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然后让圣灵做什么工作呢？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上次讲的，然后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召，上帝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何等的丰盛，然后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然后呢， 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二十节他就特别讲到说是照着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我们之前讲过复活节的时候专门讲过一讲，那么在这里的话呢他就特别强调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他远超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的一切有名的，就是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远超一切。那我们今天呢专门的焦点就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远超一切，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他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远超一切的。那我们说我们这个看见是最超越的看见，我们应该看见些什么？还有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这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远超一切呢，他有哪些重大的最深刻的意涵我们要去了解？还有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远超一切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些人讲这些真理的时候就像讲一个教条说，哎，我们把教条讲完了好像跟我没有太大关系。我们说基督的远超一切跟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他有重大的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些真理使我们大有力量。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看看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得到最超越的看见到底是看见什么。我们说看见基督，看见基督。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十一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再读这两节的经文，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话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讲说圣灵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看谁啊？看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让我们有在这个世界里面最超然的看见。最超然的看见是什么呢？不是看见宗教，不是看见教条，而是看见谁啊？看见基督。而且就像保罗在这里讲的说，你要看见基督他是怎样的基督呢？这里面讲到说他从死里复活，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然后他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就讲基督的完全的那种超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基督和看一般的宗教教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有些人说啊，基督教是世界几大宗教之一，这个话呢也对也不对。对在哪里呢？从宗教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基督教也是一个宗教，但不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远超一切。阿们吧。释迦摩尼能不能跟耶稣比？不能。穆罕默德能不能跟耶稣比？老子能不能跟耶稣比？孔子能不能跟耶稣比？我们的先祖亚当能不能跟耶稣比？都比不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看见的我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远超一切。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当你看见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原来我不是敬拜一个普通的人，不一个普通的所谓的神，我是敬拜那位至高的。阿们吧。我是敬拜至高的上帝，唯独基督远超一切。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我们看见他的超越，我们看见他完全不同。弟兄姊妹啊，所以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最重要的看见到底是什么？有些人以为说，哎呀，圣灵开了我的眼睛，我读圣经的时候，哎呀，我发现圣经里面好多宝贵的道理是我以前不明白的。其实够不够啊？不够。你拿佛经来读你也发现很多你不明白的，是吧？特别是禅宗啊，很喜欢这个讲禅理，你也会发现，哎呦，他怎么这样想问题，我以前没想过。如果你读圣经仅仅是发现了一些你说我原来不明白的道理，真的不够。最重要的看见是什么？看见基督，仰望基督，定睛基督。看见基督怎么样子啊？他是唯独基督，他远超一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提醒弟兄姊妹你去看，就像主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就是让瞎子看见。那个瞎子看见以后，因为耶稣行的神迹，他看见以后他一睁眼看见耶稣。阿们吧。你看到曾经圣经里面记载那个巴底马，对吧？他原来好可怜啊，在街边，然后那很多人因为主耶稣从那里走过的时候，那 主很辛苦，门徒呢就不想主耶稣受打扰，但是巴迪买一直喊哈、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耶稣就为他停下脚步，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巴迪买对主耶稣说什么，我要能看见，然后主耶稣一摸他的眼睛他就能看见，看见以后巴迪买做了一件事情，他干什么，他去跟从耶稣了，他做了门徒了。弟兄姊妹啊，我们也是这样子，你要知道我们最重要的看见就是看见基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什么事情，我们人天生有一种软弱，我们不太看重耶稣基督，我们很容易把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工具，当作是一个手段，但其实耶稣不仅是工具，不仅是手段，耶稣基督其实他是我们的答案，你要真的明白这一点，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里的经文，约翰福音14:6，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姊妹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我是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是道路，没有这个道路你到不了神面前，耶稣是真理，离开了基督你对真理的认识一定是扭曲的，耶稣是生命，当你到他面前仰望他，伸手跟他说，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的爱，你就得永生，阿们吧。那在这里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人的软弱是把基督当手段，把其他事情当目的，这个就是大错特错。你们有没有听说有人讲一个比喻，他讲什么比喻呢，说有些人呢、啊拿一个黄金铲子在地下铲煤，你说这个人聪明不聪明，不聪明，他挖煤是为了什么，为了赚钱对吧，但是你那个你挖的煤跟你那个黄金铲子能比吗，比不了啊，弟兄姊妹啊，所以基督就是你的目的，基督就是你的答案，你人生当中有没有疑问，弟兄姊妹有没有困惑，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主啊你告诉我答案，主啊你教我一个方法让我把问题解决了，错了，这些都错了，其实你所有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啊，在基督这里，所以你到基督这里，主啊我到你面前，我现在在婚姻上面遇见这个问题，我在子女教育上面问到这个问题，我在工作上面遇到这个问题，我到你面前，因为你就是答案，你引导我，我寻求你，仰望耶和华的必不至什么呀，必不至羞愧，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到耶稣面前就是找答案的，主啊你告诉我一个方法，主啊你告诉我一个方法，耶稣那里有没有方法，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到基督面前，是吧，包括你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哎呀我的孩子我很担心他，你知道你的孩子怎么样才能让你变得看到他就充满安息，你说我到主面前，主教我告诉他每天该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学习，怎么工作，主会不会教你这些，会，但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把你的孩子带到谁面前啊，带到基督面前，你自己到基督面前得安息，把他也带到基督面前，因为他就是答案，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不一样，而且我再讲，当你到了耶稣基督面前，所以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得胜，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远超万有，远超一切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大不一样，每当你看见耶稣你就大不一样，所以我在讲，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这里面是讲12使徒之一，谁啊，多马，对吧，多马在主耶稣复活以后有一次聚会他没参加，所以呢你看聚会是很重要的，对吧，他没参加，结果呢耶稣复活了，他不相信，他说我不相信，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嫌弃多马，一点都没有，所以下一次多马正在的时候，主耶稣再来到他们当中，主让多马摸他的肋旁，摸他手上的钉痕，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像多马，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都跟我们讲了，耶稣复活了，耶稣有能力，我们说不行，除非我亲手摸到他肋旁的枪伤，除非我亲手摸到他手上的钉痕，我总是不信，所以我们经常信心不足的，但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嫌弃我们，没有，主耶稣说来让你摸，摸完了以后多马怎么讲啊？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而且按照教会历史的说法，因为这是没有记载在圣经上面，多马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勇敢的宣教士，你知道他在哪里殉道吗，他传福音传到印度，在印度殉教，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多马的人生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讲的话，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超凡脱俗的人士啊？按照世界的标准不是，世界都不记得这个人，对吧？但圣经里面把他记下来。我告诉你，什么人才会成为真正的超凡脱俗的人，摸到耶稣的人，阿们吧。那我们弟兄姊妹一听这个话就觉得，哎呀，梁弟兄你讲这个话我就焦虑了。多马那个时候真的亲手摸到主耶稣了，我们现在还能不能摸到他呢？能不能，弟兄姊妹？怎么摸？用什么摸？哎，对了，用信心。当你用信心的时候，你就摸到耶稣肋旁的枪伤，摸到他手上的钉痕。他肋旁的枪伤是不是为我们钉的呀？是的，阿们吧。所以跟你自己讲，耶稣肋旁的枪伤是为我受的。
耶稣的肋旁的枪伤是为我受的。
然后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耶稣手上的钉痕是为你受的。
耶稣手上的钉痕是为我。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用信心你就摸到耶稣。每当你摸到耶稣，你的人生就大不相同。弟兄姊妹啊，所以摸到耶稣的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多不多啊？很多，只要摸到耶稣的人，他就大大改变。多马大大改变，保罗大大改变，我们看到奥古斯丁大大改变，戴德生大大改变，艾维德大大改变，还有上个星期去世的那个冯秉成牧师，他也是摸到耶稣，他的生命大大改变，阿们吧。所以他写的那本书《游子吟》，我网上说那本书印刷了几十万册，我想这个是叫做合法印刷了几十万册，还有印刷的我相信几百万册都不止，同意吧？为什么可以这么有能力？因为摸到耶稣。所以你也摸到耶稣了，请问你是要庸庸碌碌的过一生，还是要超凡脱俗的过一生？你一定超凡脱俗，因为圣灵开了你的眼睛让你看见耶稣，因为圣灵引导你，让你用信心摸到他的肋旁，摸到他手上的钉痕。我们每个人都摸到，你只是有的时候忘记你摸到耶稣的肋旁，很多时候你忘记耶稣手上的钉痕，所以这个世界的声音一来你就胆怯惧怕慌张。你只要记得耶稣，你只要仰望基督，你就一定胜过世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说，照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什么呀？从死里复活。你要记得，你看到耶稣基督远超一切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位远超一切的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知道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怎么样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这位超越一切的基督才能拯救我们。如果他不是超越一切的，他就不能拯救我们。而且耶稣基督远超一切，其中有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死里复活。我们之前讲过一讲死里复活，鼓励大家回去可以再去听，就是我们讲以弗所书第八讲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复活节。但是我们今天也稍微再讲一点点，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主耶稣基督，他的死里复活是远超一切的。他的死和一般人的死区别在哪里？他的死和穆罕默德和什么释迦摩尼的死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穆罕默德死就死了，而且死在最终，释迦摩尼死就死了，而且死在最终。耶稣基督的死跟罪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吗？有没有关系？有。跟谁的罪有关系？跟我的罪。所以一般人是死在罪里，被罪压垮，被罪压死。耶稣基督的死呢，是来代替我们的罪，是来赎买我们的罪，是来赦免我们的罪，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死就对你有影响。什么影响？你的罪还在不在？
不在。
为什么不在了？你的罪去到哪里了？去到耶稣那里了，阿们吧。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一切的罪，耶稣既然为我的罪死了，然后他又为我复活了。那这里面有什么意味呢？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你记得耶稣他钉十字架是为了什么？我们的过犯。我一切的罪放在耶稣身上，他要替我死，而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所以耶稣必须死。而耶稣死了，把我的罪担当了一部分还是全部？全部都担当了。弟兄姊妹，所以有一些错误的神学，之前我看到一个姊妹还转发那些错误神学的，那些错误神学怎么讲？说不能讲耶稣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耶稣只是担当了我们以前认的罪。哇，我说如果这样子 你不要指望你能得救了。而且这个说法合乎圣经不合乎？完全不合乎圣经。圣经里面约翰一书怎么讲？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什么？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的不义是不是包括所有了？所有。所以如果耶稣只担当了我们一部分的罪，就跟没担当是没区别的。阿们吧。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一个人是杀人犯但没有犯强奸罪，这个人可不可以判死刑？可以判死刑，同意吧？他说我没有犯强奸罪啊，我没有犯强奸罪啊。
他杀了人。
他杀了人。好，另外第二个人又犯了杀人罪又犯了强奸罪，这个人可不可以死？可以。有一个人来帮他把强奸罪给担走了，他要不要死？还要死，因为杀人罪还在，同意吧？如果耶稣只担当你一部分罪，你死定了。何况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求主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你一定有罪没认的，阿们吧。因为有些隐而未现的罪你自己都不知道，甚至你以为那是义。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有些很坏的东西，我们把它 当成好东西藏在被窝里一直不肯拿出来，怎么可能去认罪呢？对吧？所以我们的得救完全是靠耶稣的死，耶稣的死洗净我一切的罪，担当我一切的过犯，然后耶稣复活，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叫什么？叫我们称义。他复活表明什么？表明我们一切的罪他彻底担当了，罪压垮他没有？
没有。
如果压垮他，他就复活不了。他复活了，表明我们一切的罪都洗干净。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的死里复活是独一无二的，是超越万有。所以整本圣经的中心讲耶稣的死里复活，我们看到这位死里复活的基督，我就大得安慰，我的罪全部都赦免了，我在基督里因信称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义人的身份还会不会受定罪受审判？
不会。
为什么？你的义人的身份从哪里来的？从基督来的。如果你的义人的身份是你自己赚来的，你就要受审判，同意吧？你就要去评，让人评判一下，说你这个义够不够。然后一评判的结果是什么？不够，永远不够。但是谁能审判基督的义？谁有资格审判耶稣基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摩西律法可不可以把耶稣拉来当罪犯？都不行。耶稣作为末后的亚当替我们受死的时候，担当了律法一切的咒诅。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基督是远超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不单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所以基督既然是远超一切，我在基督那里得到的义不再受定罪，不再受审判。阿们吧。所以我永远是义人。跟你自己讲，我永远是义人。
我永远是义人。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永远是义人，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阿们吧。你做义人不是因为你自己，如果因为你自己，你说实话你没资格称义人这两个字，同意吧？就像我们刚才讲，一个杀人犯不可以说我没有犯强奸罪，我没有犯强奸罪，你们要说我是好人，可不可以？不可以。一个小偷能不能说我没有杀人，你们要说我是良民？不可以。罪人就是罪人，唯有耶稣基督的义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安然。所以弟兄姊妹，每当你在灵里面感受到有定罪、有审判、有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手伸出去摸一个地方。摸哪里啊？摸耶稣手上的钉痕。每当魔鬼想来控告你的时候，说你就跟他讲，你去找耶稣。耶稣跟我什么关系？耶稣是我的丈夫，属灵的丈夫。耶稣是我的辩护律师。而且耶稣指着什么来辩护？耶稣指着他自己的肋旁，指着他手上的钉痕，指着他自己为我们辩护。魔鬼能不能胜过耶稣？不能。你一定要看清楚。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你看见基督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你自己。看见自己什么？我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我是罪得赦免的义人，我是在基督里永不被定罪的义人。阿们吧。看不见基督，这些说法你都是动摇的。看见基督，魔鬼一切的诡计都不能得逞。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第三个，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我们再把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十一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基督远超一切，然后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坐在谁的右边？坐在父神的右边。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经常就觉得有一种距离感，哎呀，我们在地上，他在天上，哎呀，我觉得好像我们之间好像有一个隔阂。不是的，你注意哈，对不信耶稣的人来讲，天上的耶稣、天上的上帝和地上的人感受到的确实是隔阂，但是对信耶稣的人来讲的话，你看见的是长阔高深。那在天上的基督他在干什么？他在爱我。阿们吧，我得到的爱是从天上来的，远超一切的爱。他爱我爱到什么时候？永永远远。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我再讲，我给大家去做一个对比，我告诉你，天上的爱是永不止息的，地上的情是迅速枯萎的，同意不同意？凡是从地上出来的那些情愫，有些东西一开始看它很美，但地上出来的东西真的像地上的草、地上的花一样。那个草在地上能长多久？有时候草就一天就枯了，对吧？花呢？花能开几天就不错了，对吧？但是天上的爱呢？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的时候，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是极大极大的安慰和激励，因为那位天上的用远超一切的爱永永远远的在爱我。你说梁弟兄，你凭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你看这里面讲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干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凭着自己想象说耶稣在天上可能正逛花园呢，哈，然后呢悠哉悠哉的跟保罗他们在那儿喝茶，然后把我地上的我们都忘了，哎呀，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心里有点难过呀。主耶稣在天上喜乐不喜乐？喜乐，完全的喜乐。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天上在干什么？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祈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秘诀，我告诉你一个真相。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我们本来情绪很低落，有些时候我们遇见一些困难，觉得这个困难很难解决，但是突然好像你情绪就好起来了，突然你就找到方法，有灵感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把荣耀归给自己，说哎呀，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挺聪明的，所以原来这个难题这么难，但是我帮一下灵光一闪我就找到方法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你突然之间灵光一闪，很多时候你突然从软弱当中走出来，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正的真相是什么？是耶稣在天上为你祷告的结果。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永远不孤单的。你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这个艰难可能牧师不知道，甚至牧师可能误解我，他不会为我祷告的。但耶稣会不会忘记你？不会，他在天上为你祷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他的祷告有用没有用？耶稣的祷告是不是只是形式？还是耶稣的祷告充满了天上的能力？主耶稣在天上是不是只为我们大人祷告，也为我们的小朋友祷告？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耶稣祷告以后的结果，你是失败还是得胜？大大得胜。所以你要知道，有一位在天上为你祷告的耶稣基督，你就放心了，你不会失败的。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你知道这个是讲一个圣经的故事，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以色列人去到旷野里面以后，遇见的第一批很强横的来攻击他们的敌人，什么人呢？亚玛利人。你知道普通的那些周围的人听说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然后红海分开，很多人都吓坏了，不敢来攻击以色列人。但你知道亚玛利人多么坏，多么凶狠，他们跑过来打以色列人。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那时候刚刚出埃及没多久，很多人都是奴隶，不太会打仗的，同意吧？但是上帝怎么安排呢？上帝的安排让约书亚带着人下面跟亚玛利人打仗，然后摩西、亚伦、户尔上哪里去啊？上到利非定的山上，在山上干什么？举手祷告。 然后圣经里面讲说摩西的手一举起来，山下怎么样子啊？山下就得胜。摩西的手累了举不动了，一放下，山下的以色列人就失败。所以这个时候亚伦和霍尔一看说这不行啊，对吧？摩西的手一放开，山下就难打。所以他们就想了个办法，找了一块磐石过来，搬过来让摩西坐在上面，然后他们两个一左一右举着摩西的手，摩西的手一直举着，然后以色列人就大大得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天上的主耶稣基督会不会说，哎呀，我为你祷告的好累啊，我不想祷告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耶稣祷告的时候永远不放下，所以你要有信心，我一定得胜有余，阿们吧。任何的事情上面都是如此。所以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我们在地上得胜有余。所以你想到天上的基督的时候，你想到的不是隔阂，而是得胜，而是从天上向地上显明的荣耀，显明的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说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做什么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讲了一段话，他告诉门徒，他说我要走了。门徒听到这个话怎么样子啊？就很担忧，很惧怕。哎呀，主啊，你要走了，那我们怎么办呢？耶稣就讲了这个话。耶稣说干什么？我去天上，我父家干什么？有很多的住处，然后我去干什么？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耶稣现在在天上干什么？为我们预备地方。他爱我们不爱我们？深深的爱我们，阿们吧，深深的爱我们。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在天上想念我们不想念我们？想念我们。所以他在天上想念我们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把我们要去天上住的地方预备的好好的。所以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上帝为我们铺床叠被？有没有这样的经文？有的，圣经诗篇里面讲的，那些上帝所爱的人，那些上帝所顾念的人，上帝为他们铺床叠被。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基督现在在天上干什么？为我们预备地方。就像我们来讲的，我们上一周那冯秉成牧师，然后他去到天上了，他去天上的时候，耶稣会说手忙脚乱，哎呦，我打乱我计划了，你现在上来我还没预备好，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主耶稣说我在天上早给你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生死观和一般人不一样，同一把。一般人一想到死就吓得不得了，就觉得哎呀，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吧？多活一秒钟也行啊。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个观念？不是。我们觉得地上的使命结束了，主该接我到天上就接我到天上，地上没什么好留恋的，阿们吧。因为天上谁为我预备地方？耶稣基督，阿们吧。好不好啊？比地上好10000倍。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假设有一个人在一个像狗窝一样的地方能够住1000年，然后呢在另外一个大别墅，很漂亮的别墅，然后呢他会不会说我就在狗窝里住，这个金窝银窝不如我的狗窝？还是他希望说我住在很漂亮的大别墅里？我肯定喜欢住啊，对吧？我肯定喜欢住在大别墅里。所以我们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圣徒会有点舍不得他，因为毕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阿们吧。但是我们为他整体是怎么样的？欢喜感恩的，因为他去到天上。所以我盼望大家要知道，耶稣基督在天上不是跟我们远远的隔阂，他在天上因为爱我们，他在热切的等待我们到天上去。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只要你在地上的使命完成了，耶稣一秒钟都不耽误就把你接走。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圣经，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出埃及记，我们看摩西五经，讲到生命记的时候，摩西不是被上帝接走吗？对吧？上帝讲了，摩西你不能进迦南地，因为你没有尊荣我，这是不是事实？是。但是上帝为什么在摩西耳朵也不聋眼睛也不花的时候非要把他接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在地上的工作使命已经完成了。我们总觉得说摩西再活120年都没问题，当然了，摩西再活900年也没问题，但是上帝不舍得。上帝说我的仆人在地上受苦受够了。你知道摩西在旷野那40年，以色列人动不动就抱怨摩西，动不动就折磨摩西。摩西到天上还有没有人折磨他？没有了。上帝说赶紧上来，你在地上的使命完成了，阿们吧。 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什么图片呢？我用 AI 生成的，就是讲什么呢？你知道圣经创世纪里面也讲到有一对父子，就是雅各和约瑟。雅各本来以为约瑟怎么样子啊？以为他死了，以为他被野兽撕了，结果后来知道他的儿子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两个人见面的时候是抱头痛哭，对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约瑟想不想念他的爸爸雅各？雅各想不想他的儿子约瑟？想。他们之间的爱深，还是耶稣对我们的爱深？耶稣对我们的爱比这更深。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在天上的耶稣基督，他一直顾念你在地上受的艰难，他一直为你祷告，然后他在天上为你预备最美的住处，最合适你的地方。你要看见这些，你就得安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耶稣。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最超然的看见，就是看见基督，看见他是唯一的救主，死里复活的救主，看见这位天上的君王在天上永永远远的爱着我，这才是正确的看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远超一切，他还有很多重大的深意我们要去明白。其实我们一篇讲到根本讲不完，我们讲十篇也讲不完，但是圣灵感动我们，不是说我们一直停在这一节经文上面，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我跟大家讲三点，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看耶稣基督的远超一切。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十一节我们再来读，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弟兄姊妹，我说你去看远超一切的时候，你要记得我的基督远超一切。基督跟你有关系没有？基督就是你的，阿们吧，你也是基督的，所以我的基督是远超一切的。这里面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提醒，主耶稣基督他高过万有，他超过一切，他是至高的上帝，阿们吧，他是圣子上帝，所以万有跟他是什么关系？万有是伏在他脚下的，阿们吧。所以我们敬拜基督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是的，他是至高的。除了基督之外，我们能不能拜人？不能，因为人不过都是受造物，人都是万有之中的，唯有基督远超一切，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而且我在讲，当你去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个重要的宝贵的真理，你怎么看耶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里面的天国首先指的是什么呀？首先指的就是基督。我们说天国也指基督徒，阿们吧，我们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但他首先指基督，没有基督就没有天国了，同意吧？没有基督就没有基督徒了。这里面讲说我们对基督的态度是什么？好像发现一个宝贝，藏在哪里啊？藏在地里，然后藏在地里，我发现了以后我怎么样？我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我要得着它。这是什么态度？这是不是在反对因信称义，说我们得救是要靠变卖所有才能得救？不是，他是讲我们对基督的态度。你到底是珍视基督呢，还是你觉得基督无所谓？基督是最宝贝的，阿们吧。所以保罗也讲过，说我看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甚至因着基督的缘故，我看万物如同什么一样，如同粪土一样。保罗是不是愤世嫉俗？不是，保罗是告诉我们说，跟基督比起来，你认为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在基督面前也像粪土一样没有价值。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宝贝的，然后是至宝，我们应当常常的去仰望他，常常的去依靠他，然后常常的去在他面前我们得力量。那我们在这里也继续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还要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轻看基督，这件事情是圣灵让我们做的，还是魔鬼想让我们做的？魔鬼。圣灵一定让你重视基督，魔鬼才让你轻看基督。所以我在讲，如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去学了一些神学，你去读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让你越读越把基督当工具，而不是把基督当答案，这些学习是有问题的。 你如果学这些东西，你觉得哎呀，这个太好了，我学了以后，我学到了很多方法。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学的这些让你更加靠近基督，更加高举基督，更加珍视基督，还是让你更看重他们的教条？如果是后者，这个学习是有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不客气的讲，有的时候我听一些传道人，包括有些宣教士的分享，有些这个做福音机构的有些人的分享，我不是太满意，这是我讲实话。为什么呢？有些人讲的时候就不断的讲，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应该什么，你应该什么，讲了一大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哇，很得激励，对呀对呀，我应该做这个，打鸡血，回头你就没力量。为什么？因为他讲了一大堆，都在讲你要做什么，人要做什么，而很少讲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你只讲人做了什么，你一开始有骄傲的心出来说他能做我也能做，你好像觉得得着了，但是时间稍微长一点，你会发现哎呀，我想做的做不到，你灰心的比以前更大。但是当你看到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是怎样的宝贵，耶稣是怎样有能力的时候，耶稣能够在亚伯拉罕身上做成的事情能不能在我身上做成，耶稣在摩西身上做成的事情能不能在我身上做成，耶稣在保罗身上做成的事情能不能在我身上做成。所以弟兄姊妹，魔鬼想让我们轻看基督。你轻看基督，这是你的智慧还是你的愚昧？愚昧。轻看基督会让你更丰盛还是让你大有损失？让你损失。但是我们信从基督，我们高举基督，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才是真正的尊荣，我们才是真正的丰盛。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远离那些错误，远离那些让你把基督仅仅当工具当手段的那些错误做法。不是的，弟兄姊妹，我再讲，真的是有些人讲了一大堆人要做什么，人要做什么，你没力量。但是我们只要去讲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大有信心。而且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他会不会虎头蛇尾？他会不会做一下然后做了做了就不做了？不会。所以你有信心，耶稣基督是远超一切的。我的软弱能不能让基督做要做的美事被破坏掉？不会。所以你就大有信心，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的时候，我再讲，我盼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蒙福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好，我因为耶稣基督蒙福，耶稣基督是远超一切的。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的福分呢？这位远超一切的基督带给我的福分是普通的福分还是远超一切的福分？远超一切。你要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的福分一定是超过我想象的。而且因为基督远超一切，他给我的福分会不会因为我的软弱，因为世界的诡计，因为魔鬼的网罗，然后我的福分丢失掉？会不会？不会。因为他远超一切，我的福分是谁为我持守？我杯中的份是耶和华为我持守。阿们吧。所以谁能从基督的手里把我的福分夺走？没有。你就有信心了。所以有些神学是不对的，有些神学说哎呀，这个基督徒啊，虽然上帝有很好的意思要给你很大的福分，但是偏偏你没信心呐，所以这个福分呢你就拿不到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听到这个，哦，我要有信心，一开始也得了激励，回头呢马上就软弱了。你知道你的信心能保持多长时间？有时候十秒都保持不了，同意吧？所以按照这种神学，福分基本跟你绝缘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杯中的份是耶和华为我持守，他远超一切，所以我的福分远超想象，永不示弱。所以我在这又放了这张图片，就我们很喜欢在讲道当中讲的，就是那个雅各。雅各有没有缺点？雅各去到伯特利是因为什么？因为做了一件好事被赶出家了吗？不是，因为他骗了他爸爸。但是上帝给他的福分减少了没有？为什么上帝给他的福分一点都不减少？因为他的福分是在基督里的。阿们吧。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干什么？远超一切。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从基督的怀里把雅各的福分拿走。所以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基督的怀里把我们的福分拿走？没有。所以跟你自己讲，我的福分在基督里，没人能够夺走。
我的福分在基督里，没人能够夺走。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的福分是在基督的怀里，谁也夺不走。
你的福分在基督的怀里，谁也夺不走。
谁也夺不走，阿们吧。所以你要有信心，我一生都是蒙福的，对吧？谁也不可能从耶稣基督的怀里把我的福分夺走。雅各的福分，福分是什么意思？福分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丰丰满满的祝福，谁也夺不走，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是雅各。我承认我很多的缺点，甚至有些缺点到了我年老的时候都改不了，但是上帝祝福我的原因是那位远超一切的基督，所以我只管平静安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当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远超一切的时候，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的得胜不是普通的得胜，基督的得胜是怎么样子，也是远超一切的得胜。所以你要去看基督的得胜。弟兄姊妹，基督徒有没有得胜？有。在哪里啊？在基督里。但是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得胜的时候，你就会大得激励。我们讲基督的得胜讲的不够，所以今天很多教会才会缺乏活力。你要讲基督的得胜，你要看见基督的得胜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有。我们在讲耶稣基督跟我们什么关系？他是我的主，阿们吧。他是我的基督，还有呢，他是我的属灵的丈夫，我是他的心腹。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在已经结婚在一起了，丈夫的得胜跟妻子有关系没有？
有。
多大关系啊？丈夫的得胜就是妻子的，阿们吧。因为圣经里面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干什么？联合，成为什么？成为一体。我们跟基督是一体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基督得胜的时候，魔鬼就耸动我们里面那个骄傲，说这是人家基督的得胜，又不是你的，你要得胜。然后我们讲戴德生的得胜的时候，那是戴德生的得胜，跟你有什么关系？那是冯秉成的得胜，跟你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都跟我有关系，我们彼此为肢体，阿们吧。所以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再去看他的得胜，你就充满信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主耶稣基督他超越一切，远超一切。所以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有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击败基督？天使呢？魔鬼呢？这个世界呢？整个宇宙呢？都不能。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大得安慰，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远超一切，所以没有一个仇敌能击败基督。相反，主耶稣基督他要使用万物成就他充满美意的得胜。这个得胜跟谁有关系啊？跟基督。跟还有跟谁有关系啊？跟我有关系。所以我总要去观察主耶稣，你的美意是什么？你不要觉得说这个美意是给保罗的，那个美意是给大卫的，那个美意是给戴德生的，那个美意是给宣教士的。你看，我又不是宣教士，我又不是戴德生，我又不是大卫，好像跟我都没关系了。不，耶稣的每一个美意都跟我有关系，阿们吧。他祝福的美意跟我有关系，他在天上的祷告跟我有关系，他在地上的得胜，每一个得胜都跟我有关系。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耶稣愿不愿意把他所有的得胜彰显在你的生活里？愿意。只是我们有时候眼睛没打开，我们总是看不见。你要求圣灵开你心灵的眼睛，让你看见基督的每一个得胜怎么彰显在你的生活里，你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在讲主耶稣基督的得胜远超一切的时候，耶稣基督最杰出的杰作是什么？是我们。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了，我们是耶稣基督他的作品，是他的工作。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就是基督的得胜。耶稣基督呼召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你经历失败的惨痛吗？还是让你成为他的得胜？让你成为他的得胜。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就是讲那个圣经里面著名的故事，就是那个税吏撒该。撒该是一个税吏长，撒该是法利赛人瞧不起的，甚至犹太人都讨厌的，因为他跟犹太人收税。按照我们现在中国人的说法，他就是个油奸，他就是个油奸。好，他帮罗马帝国这个欺负犹太人，但是耶稣不轻看他，对吧？所以他有一次听说耶稣过来的时候，他个子矮，所以看不到，他就想了个办法，怎么样子？ 爬到树上来看耶稣。主耶稣当时跟他讲什么？撒该下来，今天我去你们家里吃饭。所以耶稣主动要求去撒该家吃饭，是吧？所以很多人的神学又站不住了。很多人神学说，传道人可不能去弟兄姊妹家里吃饭，耶稣亲自自己要求去。哈，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分情况，对吧？不能那么教条主义。然后耶稣去了以后，撒该改变了没有？
改变了。
撒该大大改变了。原来撒该是一个吝啬的税吏，但他遇见耶稣，就像我们刚才讲，他一摸到耶稣，他开始变得超凡脱俗，他整个人改变了。所以他说，我原来讹了谁，我还谁四倍，然后我要把我的财产的一半拿给分给穷人。整个人大大改变。他有没有成为基督的得胜？成了。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不会看其他的基督徒，我们总是盯着弟兄姊妹身上的软弱，说哎呀，他那个缺点还没有改，他那个缺点还没有改，然后我们就说上帝工作没做成。不是的，你要看上帝做的事情。我们人确实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你要看上帝做了什么。上帝知道有哪些东西要改，哪些东西还没到改的时候。阿们吧。撒该有没有遇见耶稣以后，从家里一出来，原来一米六变成一米八呀？没有。所以有，可不可以说，耶，你看，你说耶稣行神迹，撒该遇见他都没长个子，不算不算，能不能这样说？你不看他那种慷慨的心，只盯着他的缺点，这就是错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基督最超越的杰作就是基督徒，就是你，就是我。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基督的杰作。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你是基督的杰作。所以不要再轻看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他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装作没看见？不要。但是你要用信心来扶持他站起来。阿们吧。让他看谁站起来啊？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他以恩召来召你，要你成为他的得胜。所以不要沉溺在软弱当中了，站起来。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第二，我再跟弟兄姊妹再讲。我说盼望弟兄姊妹，当你去看到基督得胜的时候，我再教大家一个胜过软弱的方法。什么叫做胜过软弱的方法？你们去看一些什么心理学，去看一些神学书籍，去看一些辅导书籍，他都会教你很多的方法。但我告诉你，我相信这是最好的方法。真正胜过软弱的方法是到耶稣基督面前去。去，只要你呼求耶稣，你就一定能从软弱当中走出来。真的。我跟你讲，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没信耶稣的人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信了耶稣的基督徒，你要记到一件事情，魔鬼经常欺骗我们，然后用世界的价值观跟我们说你都遇见这么大的难事了，你难道不好好的哭两场吗？这个世界真的是体恤你吗？不是，很多时候他是想让你沉溺在软弱当中。所以我们有时候从被世界影响以后，我们学会了一套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方法，我们就觉得我应该在软弱当中待久一点。我告诉你，耶稣从来不嫌弃我们的软弱，同意吧？但是耶稣他会不会让我们一直沉在软弱当中，让我们不要起来啊？不会，他一定让我们起来。所以你只要呼求耶稣，你就一定能从软弱当中站起来。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讲圣经里面的故事。我们这一段时间同工学习，我们都在学，就是撒母耳记里面，哈拿把撒母耳献到神面前，然后他带着撒母耳去见到这个老以利的时候，我们很感慨，这个以利是第十三位士师，他对哈拿一家如此的奉献，如此的爱上帝，没有任何反应，只是把孩子接收过来了。谁唱了一首赞歌啊？哈拿唱了一首赞歌。所以以利，上帝提醒他，以利上帝提醒他好几次，跟他说，你这两个儿子不敬畏我，你这两个儿子是在招祸。以利有什么反应没有？
没有。
以利没反应，以利说，愿耶和华的旨意成就吧。结果他的两个儿子在同一天，真的同一天死了。两个儿子死了以后，前线报信回来告诉以利说，你两个儿子死了。以利这个时候才咣当一声跌倒，然后也死了。你注意，以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在圣经当中没看见以利祷告。上帝告诉他说，你两个儿子是要死的，你两个儿子是得罪上帝的。以利顶多软绵绵的说，你们不要这样做，就没了。他没有说跑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这两个儿子很糟糕，求你怜悯他们，求你恩待他们，或者把他们从祭司的位置上赶走也行，求你恩待。他如果这样求，结果会不会改变？会的。但你看他祷告不祷告？不祷告。 以利就是很典型的给自己沉溺在软弱当中找了无数个借口。每当你不祷告的时候，就是给自己找借口，让自己沉在软弱当中。你去祷告，阿们吧，求谁呀？求耶稣。耶稣是怎样的耶稣？是远超一切，他的得胜也远超一切。我孩子的软弱，我自己的软弱，耶稣能不能超越过去？能。耶稣能不能使一个糟糕软弱的人变成一个刚强的人、敬虔的人？能。我们以前讲过那个穆勒，穆勒其实原来非常糟糕。他14岁，他母亲去世那天，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他在外面跟那些流氓在赌博，在做坏事。母亲当天晚上要去世，他知道妈妈要死，他还是这样子的。但是上帝改变他没有啊？改变了，耶稣基督把他改变，变成一个信心伟人，一生收养2万多个孤儿，从来不跟人募捐，所有钱都是祷告来的，厉害不厉害？上帝有没有能力啊？有能力。所以不要给你自己借口沉在软弱当中。每当你发现自己软弱，每当你发现自己灰心，做什么事情？到耶稣面前求他，主啊，把我从软弱当中带出来。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什么？显得完全。所以你要记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远超一切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远超一切。我们刚才讲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处，显明他的爱。我再讲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远超一切的时候，你要思想很多。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3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我提醒大家，耶稣远超一切，为什么跟爱有关系？人的罪性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恶的，人的罪性有的时候让我们看到那深深的鸿沟，非常可怕。但是因为耶稣他远超一切，他的爱远超一切，所以你所有的软弱都不能废掉耶稣基督对你的爱。为什么我们永不灭亡？因为耶稣对我的爱比宇宙更深、更宽、更广、更高。我为什么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这张图片是1970几年的时候美国发射的一个卫星，叫做旅行者二号。旅行者二号已经飞了几十年，所以你会看人的科技多么厉害。到今天它还能给我们发射信号。它飞了几十年，你知道飞到哪里了？飞到太阳系的边缘。它发射的这个无线信号，你知道到地球要多长时间吗？要22个小时，将近1天才能飞过来。光的速度是多少啊？光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但是它才仅仅到了太阳系的边缘。然后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有占多大？有没有占银河系的一半？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连1/10000分之1都不到。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在宇宙当中有多少啊？千千万万。我告诉你，所以宇宙大不大？宇宙太大了。但我为什么突然讲起宇宙？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爱比整个宇宙还要大。所以耶稣对你的爱已经这么大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这么大，我们可能灭亡吗？你的软弱、魔鬼的诡计、世界的网罗，会不会把基督的爱给挡住啊？挡不住的。你知道吗？太阳系连这个旅行者二号都挡不住，何况我们那位远超一切的耶稣基督。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所以我说，你看耶稣的爱远超一切的时候，这是最深最广的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再跟大家去讲，你要注意，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远超一切的时候，他的爱是永不失败的爱。你看耶稣他对我们的爱是永不失败的时候，再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提醒。什么提醒呢？你正确去认识危机和困境。我们所遇见的所有的危机和困境都不过是我们得胜的台阶，都不过是基督更爱我们的地方。你要看清楚这一点。所以我在这里放一张图片，这是我们上一周我们同工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的经文，就是我正好灵修到这段的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14章，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14章26、31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以我说，我盼望大家，为什么我们喜欢讲红海，是因为基督远超一切的爱。你在红海那里要看见基督的爱远超一切。红海是什么？红海表面上看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最大的危机和困境，阿们吧。但实际真相是什么？其实红海是以色列人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得胜有余的台阶，阿们吧。他们到了红海以后大大的得胜。所以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你要怎么看？我到红海这里了。红海意味着什么？红海意味着我走上一个提升的台阶，阿们吧。然后红海的困境在埃及人在世界看来，这是以色列人的死局，因为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我们的追兵，他们逃无可逃。但真相是什么？红海淹了谁？红海淹了法老和他的精兵。我告诉你，你的每一个困境都不是你的坟地，你的每一个困境是仇敌的坟地，阿们吧。你这样去看困境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每当你在生活工作当中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会淹没我，这件事情不要困住我，这件事情是要把我的仇敌困住，把我那甚至有些仇敌淹没他，我永远看不见，阿们吧。而且你看到困境的时候，你不要抱怨，你要学摩西。摩西在红海前面，上帝吩咐他干什么？伸向海伸杖，阿们吧。所以你要拿着福音的权柄，用信心去祷告，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得胜。而且摩西他们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以色列人就信靠耶和华，就敬畏摩西，敬畏上帝。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多多的信靠顺服我们的上帝和上帝安排的仆人，我们就会大得益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保护，这就是我们的旌旗，这是我们讲。所以回到我们讲的远超一切的爱，你看耶稣基督对你远超一切的爱是使你得胜有余的。所以你不要担心，不要惧怕，你遇见的一切的危机，一切的困境，都是你得胜的台阶，都是仇敌的坟地。所以遇见危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慌张，反而跟主祷告，主啊，愿你的得胜在我身上干什么？大大彰显，阿们吧。所以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不要怕困境。第三，我们说你去看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远超一切的时候，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既然对我的爱是远超一切，耶稣对我的热心会不会变冷淡？永远不会，连一度都不会下降，阿们吧。弟兄姊妹，他永远对我们爱是爱心的，他对我们永不冷淡，他对我们永不嫌弃，我们去靠近他的一定会变得更热。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也是圣经里面著名的故事，就是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有两个门徒已经听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呢，因为没有亲眼看见，因为信心不够，还是很灰心，对吧？然后就发生一件事情，谁来了？
耶稣
陪着他们走了一路，跟他们讲解圣经，告诉主耶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的意义等等之类的。然后这两个门徒还是一直没看出主耶稣，然后一直到后来主耶稣跟他们一起掰饼，掰完饼了他们眼睛明亮，诶，这不是主吗？然后主耶稣走了，然后他们两个怎么样子？他们两个当时就心里火热起来，说，哎，不要等了，我们现在从以马忤斯去耶路撒冷告诉众人，我们今天跟主耶稣一起掰饼了。你看他们热到一个地步，晚上从以马忤斯走到耶路撒冷要走好几个小时呢，他们就不等，不是说，哎，我们睡一觉再去吧，不行，那个热心太大，不要睡了，不要睡，直接走。弟兄姊妹啊，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那个热心的爱永不冷淡。耶稣基督会不会嫌弃我们？不会。你看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他们这么迟钝，耶稣没嫌弃。我们迟钝不迟钝？我们也迟钝。耶稣会不会说，你们太迟钝了，不想跟你们讲了，你看看你们听因信称义听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想靠行为得救，我厌烦你们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耶稣永远不嫌弃我们，他一直向我们发热心。那你要怎么变成一个热心的人？靠近耶稣，阿们吧。你去靠近他，你就会越来越热心。而且我再讲，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远超一切的时候，第四个重要的意涵是什么呢？就是他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他永远永远一直一直爱我们。我们读过以弗所书前面讲，上帝爱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亘古到永远。对啦，时间还没有他就爱我们，我们还没出现在世界上面他就爱我们了。不是你信了耶稣他才开始爱你，是因为他爱你，你才会信耶稣的，阿们吧。 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从亘古到永远都爱我们。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对我们的爱呢，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还是充满了能力？爱的能力大还是恨的能力大？爱的能力比恨的能力大多少？大无数倍。而且这个爱还是谁的爱啊？神的爱。你被上帝爱着，请问这么有能力的爱在你生命当中，你的生命有没有可能不改变？不可能的，你的生命一定不断的改变，一定不断的提升，你的生命一定越来越强。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这张图片画的是什么故事呢？画的是摩西，就是摩西的最后一眼。摩西在尼波山上，上帝跟他说，我带你到山上，你去看一看迦南地，迦南地你不能进去，然后呢，我就把你葬在这个山上。就像我们之前讲，我们很多时候只是从律法的角度看，认为上帝好残忍呢、啊。摩西这么忠心的仆人，最后这么残忍，让他看一看迦南地，不让他进去，然后弄死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这样的解经是你的误解。上帝其实告诉我们什么？我对摩西的爱。摩西心心念念的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地。摩西有没有信心？有。上帝告诉摩西，你用信心去看，虽然你肉身进不去，但你信心进去了，阿们吧。而且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摩西在120岁在尼波山上的时候，耳朵聋了没有？眼睛花了没有？没有。所以我很羡慕他，我现在眼睛有点花了已经。哎呀，你看人家摩西120岁都眼睛不花，是吧？上帝什么意思？上帝借着摩西的强壮来告诉我们，预表一件事情，被上帝的爱所塑造的人生命是强盛的。你说那梁弟兄，你看你都说你眼花了，你还强盛个啥？我告诉你，我们的外体有可能衰残，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同意吧？但是只要你常常沉浸在基督的爱里面，你里面的生命一定是越来越强的，阿们吧。你有没有见过那些老人家，有些基督徒很老了充满力量，有没有见过一些年轻的基督徒20-30岁已经沉木，已经浑浑噩噩了？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那个20-30岁的年轻人一直泡在律法里面，一直在那讲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而不是基督做什么，所以他很快就衰残了。但是那个老人家为什么那么有力量？因为我一直泡在基督的爱里面，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基督，他远超一切，我的基督远超一切，基督的得胜远超一切，基督对我的爱远超一切。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刚强壮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位远超一切的基督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哪些重大的影响。我说耶稣基督要让你过一个非凡的人生，你要变得大不相同。怎样非凡的人生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跟大家有分享三个小点。那我请大家第一个先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0:5，我们一起来读。将各样的诡计，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弟兄姊妹，既然主耶稣基督是远超一切的，顺服基督会让我们变得平庸还是变得超越？让我们超越。弟兄姊妹，顺服基督的人才会超越平凡。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放在人堆里面甚至跟不信的人差不多？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个子不够高，不是因为你的学识不够高，不是因为你的钱不够多，是因为你对基督的顺服不高。我们只要有一个心说我愿意顺服基督，你一定超越平凡。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保罗说有那些拦阻人认识神的什么事啊？自高之事。我们经常自高。弟兄姊妹啊，自我作王的人一定是庸庸碌碌的，但是尊基督为王顺服基督的人一定超凡脱俗。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顺服基督，我们愿意顺服神学，我们愿意跟着方法走，跟着教义走，却不愿意问主耶稣啊，你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参加我们这个不带一样的课程，快学完了，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什么？你要知道耶稣做什么。重点不是你做了什么规划，而是耶稣做什么。只要你学会去顺服基督，你的一生就是超凡脱俗的，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这个也是 AI 帮我生成的。这个图片讲什么故事啊？讲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故事。亚伯拉罕和罗德本来原来是一样富裕的，对吧？但是亚伯拉罕愿意顺服上帝，罗德呢？罗德就是自我作王，自高之事。结果罗德最后什么？ 他所有的丰盛都消失了，很悲惨。但是亚伯拉罕呢越来越强。所以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讲我有点慌，我怕我变成罗德。你怕你变成罗德，只要做一个事情，什么事情？祷告，阿们吧。主啊，求你一直带领我，让我不要做罗德，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赶紧祷告，现在就在心里祷告，主啊，让我不要做罗德，让我做亚伯拉罕，让我一直跟着你，让我有一颗顺服你的心。你把我心里面那些自高之事，愿你的圣灵都把它攻破，让我真正过一个超凡脱俗的生活，让我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就是跟从顺服基督的。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8:37，我们一起来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姊妹，我再鼓励大家，一个人看见基督远超一切，一定带来了一个结果，勇敢。如果你说我看到耶稣远超一切，但是我还是害怕，那你对耶稣的远超一切理解还不太够。真的，耶稣已经超过一切了，一切主治的、掌权的、天上的、地下的、魔鬼世界，所有他都超越了。他跟你什么关系啊？他是你的主啊，对吧？他是你的爱人，他深爱你，所以你怎么可能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有什么能把你打灭了呢？不可能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看见基督完全超越的人就应该变成一个勇敢的人，你要变成一个勇往直前的人。所以福音影响的文化一定很多勇士，我们中国的文化是需要被福音更新的。你看到在我们这个国家懦夫很多，所以我以前讲过，我再讲，我们之前有时候看到不是有些人，这个在杭州不是有一个那个铁像，就是那个秦桧他们两夫妇跪岳飞，是吧？然后你看到有些现在有些人跑过去拿个鞋呀呀呀呀打那个铁像，是吧？然后打了在那表现自己勇敢。我就说这些人好无聊，这些都是太监。我跟你讲，凡是打秦桧像的都是太监，真正的秦桧站在他们面前他马上跪下来，不要说秦桧了，普通一个区长在他面前他都跪下来，只是这个人死了然后很安全的地方表演自己所谓的勇敢，一点都不勇敢。阿们吧。真正的勇敢是什么？真正的勇敢是真的是像圣经里面讲的，说是谦卑，与主同行，行公义，好怜悯。这种勇敢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来。我知道耶稣基督他远超一切，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为自己的胆怯找借口，我们把胆怯、把懦弱、把狡猾说成是智慧。不是的，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勇敢，我们要去享受得胜。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只要去仰望这位远超一切的基督，你就可以勇往直前，你就可以在基督里享受得胜。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徒的人生字典里面已经没有失败两个字了。那梁弟兄，我们难道没有软弱过吗？我们难道没有跌倒过吗？有，但是有谁在？有耶稣在。耶稣能不能把我的软弱变刚强？
会。
所以我们在那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是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他们依然唱诗祷告赞美上帝，充满了得胜。我说我今天不讲保罗希拉，我讲一个就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认识的一个陈弟兄，之前他过来跟我们交通过。这个弟兄之前就是热心传福音，然后被人编织罪名拉到监牢里关了一年多，关了一年多他非常的喜乐，出来跟我们分享依然是大大喜乐。他喜乐什么呢你知道吗？说一个人被关监牢了还喜乐，他说被关监牢，他说其实这是上帝差我去的，因为我平时去不了，我去不了，因为中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别的国家是有监狱的福音事工的，你知道吧？比如甚至在菲律宾在哪里都有，就是有些监狱会请牧师过去，然后让牧师跟这些罪人去讲福音啊，讲耶稣基督啊，然后使他们得这个得拯救，整个人改变。中国不许，所以他说上帝差我去的，上帝让我进去给人传福音，所以他在里面一年多一直传福音，传完福音出来了以后很喜乐。弟兄姊妹啊，他进监牢在人看来失败了没有？在人看来失败了，在神呢？没有，大大得胜。我们的人生字典里面没有失败两个字了，跟你自己讲，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失败两个字了。我只要跟着基督去得胜，阿们吧。你就去跟着基督往前走，往前走，主啊，我愿意顺服你。跟着基督走的路会不会失败？不会， 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我再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为什么放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讲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明他的得胜。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在不在我们身上？在。所以你去看亚伯死了没有啊？死了。其实亚伯真的死了吗？没有。亚伯现在在哪里啊？在天上，永远活着。阿们吧。他在这个世界消失了，但是亚伯对这个世界的激励在不在？依然在。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还大得激励，这可是亚当的儿子啊，离现在几千上万年了，阿们吧。但我们读到还得激励。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讲，从这个角度来讲，死在我们身上还能不能做王？不能了。所以严格来讲，基督徒没有坟场了。你说什么意思，梁弟兄？难道说我们基督徒死无葬身之地吗？不是。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就算连我们的死都要为永生做见证，阿们吧。所以亚伯是为永生做见证的，我们也是。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没有坟场，只有合唱。甚至你将来到我的坟墓前面，到我的墓碑这里的时候，你听到的故事依然激励你要信耶稣，依然激励你要得生命，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在这里我再讲，你不要听十个探子，十个探子的神学到处都讲啊，这个是福音的硬土啊，那个是宣教士的坟场。我说胡扯八道。我告诉你，到处都是我们的合场，到处都是我们得胜的地方，阿们吧。哪里都是硬土啊，到处都是耶和华的好土。我看见的是这样子，要很多的灵魂接受耶稣基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去晓得，你要做一个有信心的福音的勇士，用你整个生命来见证基督，阿们吧。连我的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死都要见证基督。我的一生，我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远超一切的爱，远超一切的死里复活，我的生命也是吞没死亡的。同意不同意？死亡的权势大还是你里面的永生的权势大？
永生大。
你现在有永生没有？你什么时候开始有永生的？
信。
你信的时候就有了。所以跟你自己讲，我已经有永生了。
我已经有。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我看见你就看见永生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既然里面有这么强大的永生，我岂是为死亡做见证的？我是为基督的永生做见证的，阿们吧。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用你的生命来为基督做见证，来彰显福音的得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盼望大家，我不是说我们要死无葬身之地，我鼓励大家，我们死的时候都应该可以的情况下都立个墓碑，但是墓碑上最好要写上一个，比如说安息主怀呀，所以在基督里呀，或者在天堂里啊，以至于将来有人看见你的墓碑的时候可以讲故事。讲什么故事？讲耶稣基督得胜的故事，阿们吧。我们去年去澳洲的时候，我们去看那个华那个墓地，去帮弟兄姊妹去看墓地的时候，就看到哎，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在那里去世了，四十多岁就去世了。然后大家在那里哎，正好有弟兄姊妹认识他，就讲他的故事。然后我们那时候正好带了两个墓道友一起，他们要去为他们的已经去世的亲人挑墓地，然后就在那里讲故事的时候，就在那个墓地信主了，是吧？这是为死亡做见证还是为永生做见证？为永生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相信这一点，你的生命永永远远要为永生做见证，因为耶稣基督那远超一切的爱，远超一切的得胜，远超一切的荣耀已经彰显在你身上。不要听世界的声音，听主的声音。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远超一切，你为我们胜过世界，你为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得着你远超一切的爱，还有远超一切的平安。因为你的爱永不止息，因为你的爱永不失败，因为你对我们的热心一点都不会降低。所以我们这些被你所爱的人，我们要充满信心，我们要胜过世界。 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欢喜畅快在你面前。愿主你在你的百姓身上就显出你荣耀的得胜，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我们不是垂头丧气，而是我们向海伸张，我们要看见你的得胜彰显在你的百姓，彰显在我的家里，彰显在你的教会里。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